那一天耶稣带着门徒走过一个地方，他们远远地看见一座城市，好大的一座城市。门徒就跟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个城市多么雄伟啊！这个城市呢是献给凯撒的，这个城市呢是西律菲利所盖的。当时西律菲利是在那一带巴勒斯坦那一带最有势力的一个王，这是西律菲利所盖的，要献给凯撒，所以这个城市呢就叫做凯撒菲利。和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那里记载的名字是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门徒说，主啊，你看这个城市，他们当时的人以为凯撒是可以活到永远都不会死的了，他们以为凯撒是神了。好，但是耶稣心想，你们认识凯撒，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呢？啊，你们认为这个城市呢可以一直到永远呢，那么高大，那么雄伟啊，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所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呢？啊，于是呢耶稣就问他们说，一般人说我是谁呢？门徒啊就议论纷纷，他们说啊，有人说你大概是那个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那时候刚刚被砍头，那人家以为施洗约翰的灵啊跑到耶稣的身上了，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开始传道讲的一模一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为人施洗，那耶稣啊没有为人施洗，可是耶稣更厉害，因为他有十二个门徒嘛，所以他施洗的人数啊比施洗约翰高十二倍。好，但是施洗约翰被砍头了，人家以为啊施洗约翰的灵啊跑到耶稣的身上了，所以有人说啊，大概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啊，大概你是以利亚。你看耶稣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以利亚在世，哪里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也有人说啊，耶稣讲的那种福音的信息啊，简直像耶利米再来了啊！耶利米的先知书啊，虽然不是最长的啊，以赛亚比那长一点啊，以赛亚66卷。不过呢，耶利米写了两卷呢，一卷耶利米书，还有一卷呢，啊，耶利米哀歌，两卷让我们读得头昏脑胀啊。所以啊，有人说耶稣啊讲到大概像耶利米一样啊，但是耶稣对众人怎么说，他兴趣没那么高了。耶稣问门徒说：“那你们说呢？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所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他就问门徒说，你们知道，你们说我是谁呢？门徒不太敢讲话，彼得比较莽撞嘛，所以彼得就说了，啊，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非常的高兴，因为总算跟了三年呢，能够指认耶稣是基督了，啊，所以耶稣就要宣告，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所说的不是属血气告诉你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既然你们能够指认我是基督，耶稣就要宣布他到底要建造什么。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耶稣虽然用了一个双关语，啊，他说彼得，啊，彼得就是石头嘛，啊，他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个磐石呢，不是天主教所传承的，从教皇这样一直传承下来。他们说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任教皇吗？耶稣不是要把教会建造在人的传承，耶稣是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所宣告的这个真理，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说，我所要建造的教会啊，不像这一座城市啊，这个城市迟早会垮掉的，但是我所建造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天国的钥匙已经交给教会了，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或者说，教会在地上所禁止的，天上就禁止；教会在地上所许可的，天上就许可。所以教会能不能改变这个城镇，能不能改变这个社会，能够，因为我们得着天国的钥匙，阴间的门，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我们。你看耶稣讲的教会多么大啊，那个比那个所谓凯撒啊，这个腓力要厉害的多了啊。但是呢，耶稣说的那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 耶稣说的教会，他说我要建造我的 Iglesia， 就是我们会堂楼顶所挂的那个字。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 Iglesia 在这个磐石的上面。那到底什么叫做 Iglesia？ Iglesia 这个字跟我们后来翻译成 Church 啊，我们现在说的教会这个概念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一场的疫情啊，能够让教会有很深的思考。这一场疫情造一些产业垮下来，造一些产业上升啊。这一场的疫情呢，到底带给教会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觉得这一场疫情啊，对教会带来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上帝强迫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教会，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跨进下一个世代，来思考下一个世代的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相信你大概没有太听懂我在说什么。好，在这场疫情的里面呢，如果今天看，哎，凤山灵粮堂怪怪的，啊，活泉灵粮堂怪怪的，怎么这点位置都没坐满呢？啊，陈牧师告诉我没有了，我们还有六七百个人在线上呢，啊，所以线上弟兄姐妹平安呢，你不用戴口罩，像我们这里这么辛苦哦。是，但是现在还好哦。如果是去年的六月来呢？去年六七月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段时间，整个政府规定所有宗教活动全部都停啊，对吗？陈时中宣布呢，哦，我们做了顺时钟啊，那怎么办呢？全部都停了，没有实体聚会了。我是活泉灵粮堂的好朋友嘛，哦，所以我从旁边的窗户门那里稍微往里面偷窥一下，我发现，哎呦，只有陈牧师一个人站在这里讲得口沫横飞耶，就两三个年轻人坐在后面，那时候刚刚开始拿个手机都可以直播了，对吗？哎，两三个人在那做直播耶，有没有人？没有人耶。我这样想，哎呦，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算教会吗？啊，完全没有人在这里聚会，礼拜天崇拜这里都没有人，这样算不算教会啊？算了，算教会了，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状况。我认识活泉灵粮堂了，是了，这是教会了。但是教会可以礼拜天没有崇拜吗？还算教会吗？啊，你觉得呢？啊，可以吗？礼拜天没有崇拜还可以是教会吗？啊，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你们是早上没有运动吗？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教会啊，但是没有人呢。去年七八月没有人呢，美国没有实体聚会，维持了差不多一年多哎，美国，那还算教会吗？算了，算教会。没有主日崇拜还是教会，对吗？屋顶的十字架，如果有人把你拆了，怎么样？还是教会吗？是啊，人家那一边不是拆了一大堆吗？啊，拆了上十万呢。他们说，因为这是违章建筑，没有申请的，啊，十字架都拆了呢。还是教会吗？是啦，没有问题啦，十字架拆了还是教会了，甚至会堂炸掉了还是教会了。那你就要问，没有祷告会可以算教会吗？啊，没有小组可以算教会吗？啊，大概都还算啦，都还算，没有问题啦。那你就得问一个问题，那到底缺了什么就不是教会了？你不要给我那种属灵兮兮的答案了，缺了耶稣就不算教会。哎，那个我知道了，那个我知道，我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个了，你太属灵了，我没那么属灵了，啊，我要问的是，除了耶稣圣灵之外，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这就不算教会了。门口没有招待可以算教会吗？可以了。没有诗班可以吗？没有敬拜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干唱可以吗？可以了。那到底没有什么你就不是教会，啊？耶稣说，啊，没有爱，没有爱就不是教会，保证台湾关掉90%。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 Iglesia。” What is church? What is Iglesia? 到底什么叫 Iglesia? Iglesia 是指着一群被召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像耶稣这样生活。说这一群的会众。这个叫做 Iglesia， 所以 Iglesia 不是指着一个建筑物，不是指着聚会，不是指着事工，不是指着我们火热在一起，不是。Iglesia 在讲的是一群人， 这一群人愿意像耶稣这样生活，所以这个叫做 Iglesia。 所以教会只要缺一个东西就不是教会，缺什么呢？因为一群人蒙召成为基督徒，然后愿意活得像耶稣，愿意跟随耶稣这样生活，这种人叫什么啊？我们都基督徒嘛，那基督徒三个字，所以如果稍微拆开，中间空一个字让你填空，不知道你会填什么？基督的什么徒啊？啊，以前有人说啊，基督的教徒啦，那个基督教徒，就礼拜六牧师师母拼命打电话叫一叫，有叫就有来，没叫就没来。基督教徒嘛，都要叫一叫，所以教会电话总要好几支，为了要叫一叫。你是基督教徒吗？有叫就有，没有叫就没有吗？还是你是基督信徒呢？我们都信徒啊，我们是基督教的信徒啊。信徒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只出现了四次，指着一般信的人，但是圣经里面都用哪一个字啊？说门徒啊，门徒。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被召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像耶稣这样生活，这个叫做门徒。那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他们蒙召啊，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愿意归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这一群人叫做门徒，一群门徒在一起，这个就叫做教会。所以如果没有门徒，那个就不叫教会了。如果没有门徒，即使十字架挂得很高，即使人很多，即使诗班管风琴都有，但是不见得是教会了。那个可能是一个宗教的社团，可能是一个提供宗教服务的一个场所，不见得叫做教会。那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一群门徒在一起。那所谓一群门徒到底需要几个了？到底需要几个？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呢16章，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 Iglesia。 这个教会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教会大到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我们，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了。教会在地上捆绑了，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了，天上就释放。这是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可是耶稣第二次讲到教会呢，是在第18章，马太福音的第18章。18章怎么说呢？啊，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去找他，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不愿接受呢，就找2、3个人一起去，凭着2、3个人的口要定他的罪。如果他还不愿接受，那怎么办呢？把他交给教会。耶稣第二次讲到教会。耶稣说什么是教会？把他交给教会。教会就是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这是耶稣第二次讲到教会。令人讶异的是，耶稣讲的教会大得不得了，不是吗？因为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就天上就捆绑嘛。可是耶稣讲的教会小得不得了。耶稣说，只要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要为你们成全。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所以教会可以大到不得了，但是教会也可以小得2个人就够了。耶稣说的教会概念大概是这样。那这一场的疫情呢，我觉得是让我们最足够能够来思考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如果缺了门徒，就不再是教会了。什么都可以缺，甚至礼拜天没有聚会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都这样走过来了吗？但是如果没有门徒，那就不是教会。那我们接着就要问，那到底什么是门徒啊？什么叫门徒啊？台湾的教会有点糟糕，特别传道人一想到门徒，立刻想到我要开门徒训练，我要开课，我要拿哪一家的教材，是纯福音教会的啊，双翼的，还是这一家那一家的，我们都想到上课。但是啊，我从1948年我跟夏师母加入学员传道会，开始全职服事，而我在学员传道会10年，学员传道会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福音机构。而且呢，学员传道最有名的就是传福音跟训练门徒，啊，所以我在那10年呢，你说我不太懂得传福音跟门徒，这有点太欺负我了啦！我那10年不是白混嘞，啊，我后来啊自己也写了很多门徒的教材，我写过最大部的门徒的教材叫做《但以理学院》，啊。原来写了90堂课，后来改成70堂课，我写了很多门徒的教材。但是搞到头发白了，今天已经算 全职服侍46年，昨天跟陈牧师算了一下哦，搞得头发白了，我才知道啊，原来门徒训练最主要的关键不必那么复杂了。原来门徒训练最主要关键只有三个，或者说门徒的指标，要衡量一个人是不是门徒，门徒的指标只有三个，只有三件事。耶稣的兄弟犹大写信给众教会，那犹大呢，虽然信很短，但是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真是厉害啊。犹大怎么说呢？犹大说，亲爱弟兄啊，啊，他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怎么样，所以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件事要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件事呢，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为了要做到这三件事，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三件事。那我倒过来讲这三件事，所以门徒的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门徒的第一个指标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怎么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我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说，就是门徒的指标呢，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能够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跟神非常的亲近，我们的生活必须要能够荣耀神。如果我们能够过一个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这就是一个门徒了。我们生活的检验的标准，作为一个基督徒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够亲近吗？啊，我们基督徒的检验的标准就是我所做的能够荣耀神吗？不好意思说，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教会圈子就算蛮有名的，而且我从年轻的时候，不好意思说，我就蛮会讲道。我讲道下来，常有人跟我说：“哎呀，夏牧师，你今天讲道实在扎心了，眼泪都还挂在眼睛上。”当时我也蛮洋洋得意，那现在头发比较白了，不会再洋洋得意了。我讲到讲到你能够哭，但是我的讲到到底上帝能不能得到荣耀？如果能够讲到让你哭，你找一个悲剧的演员来这里朗诵莎士比亚，说不定有一堆人会哭啊。好，所以讲到讲到讲得大家很感动有什么用？如果上帝不能够得到荣耀，敬拜团带得很厉害，哇真嗨，但是上帝嗨不嗨呢？如果我们带得很嗨，可是上帝不嗨呢？好哦，你说你很有爱心，很爱人，但是，即使你舍身叫人焚烧，背后可能也没有爱哦。所以上帝没有得到荣耀。所以到底基督徒作为一个门徒，什么是我们的检验标准呢？我们的检验标准就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够不够亲近，我们所作所为、我们所行、我们所说，到底能不能叫神得到荣耀？这是基督徒的检验的标准，这叫做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要怎么样操练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亲近神、能够荣耀神呢？最基本的一个操练的方法，就是借着刻意的、有纪律的一种灵修的生活。啊，即使你每天早上精神最好，或者你是夜猫子要晚上，无论什么时间，每一天我们找出一个时段来亲近神，找出一个时段，甚至是一天一整天的24小时。韩国现在兴起一个运动，跟随基督的运动，我觉得这运动非常棒，常常思想我这一天的当中，我有哪一个时刻我跟神有相会。所以我写下我的灵修笔记，看看我今天什么时候我讲哪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思想是跟随基督，为自己做下灵修笔记，让我知道我今天到底有多少时候我是非常的亲近神。好，所以怎么样来操练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刻意的、有纪律的过灵修的生活。我过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教会诊断的工作，因为诊断一个教会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指向，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每天有灵修生活。大概灵修生活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个教会它的健康度到底有多少。所以你要怎么样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你要怎么样过一个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呢？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操练 每天灵修，灵修的方法各式各样，灵修的材料还多得不得了，无论你用哪一种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每天能够与神亲近，只要你每天能够与神相会。还说哎，早上我总算花时间灵修了，跟着我们佛前规定的课程，我就这样灵修。哎呀，今天有点晚了啊，所以灵修了，赶快走吧，今天来不及了。结果一出门，虽然凤山还是塞车哎，前面塞住了。等到我要过红绿灯，灯变黄了，黄灯嘛，在台湾黄灯是什么意思？黄灯，黄灯要怎样？冲啊冲！台湾呢、啊？你以为这是哪里？黄灯就是要冲啊，不是吗？所以灯变黄了，我准备要冲，前面有一个车挡住我。这个车搞什么？黄灯要停下来？你是纽约回来的还是怎样啊？黄灯你不冲，你到底在等什么？我真气人，我快赶不及，因为今天灵修时间太久，我就给他按喇叭，啊，按到他耐不住了，他就往前走了。轮到我要踩油门，灯怎么样？变红了呢，我们都有经验嘛，不是吗？不过还好了，我右边一看没警察，左边一看没警察，而且两边没有车来，我油门一踩我就过了，所以我刚干嘛了？闯红灯不是了，我刚那个叫做灵修了，早上灵修20分钟蛮尽情的，但过一个十字路口灵修就荡掉了呢，这个才叫灵修，你以为早上20分钟叫灵修啊？不是啦，灵修是一整天的。我到了公司，有个客户打电话来臭骂我一顿，说我们货送错了。我打开电脑一看，他订购单我们没有送错啊，是他自己订购订错了。 OK 啊，这个家伙每次订单量又少品量又多，然后每次我们外务送货去，每次跟我们吵架。 OK 这种不要了，你还干嘛？你好的客人好好服务他们，你业绩就会多，这种 OK 砍掉啊，不是吗？逃弱，把弱的淘汰掉吗？所以呢，他居然敢骂我，他自己搞出来敢骂我，连三个字都出来，这有够可恶，我正准备回骂回去要摔电话，早上灵修的经文就跑出来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准备摔电话。哎呀，这个电话就摔不下去了，这叫什么？这叫灵修，对吗？我知道委委屈屈的跟他说，哎呀，拍谁了，当然是我们弄错了，哎，不好意思了，我一个钟头之后我亲自把货送过来跟你点一下，让你看一下货单。委屈不委屈？委屈啊，明明是他错，我还要跟他说对不起，真是有够委屈啊。但是这叫什么？这叫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十字架有那么漂亮吗？没有啊，你们十字架不是钉了三根钉子吗？十字架只有你胸口那个比较漂亮，十字架哪有那么漂亮？十字架是羞辱，是痛苦的记号哦。所以真要做门徒，会不会有很多羞辱？会不会很多痛苦？有啊，委委屈屈，这叫什么？这叫做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啊。怎么样操练？最有效的方法，灵修生活建造。所有的小组长，所有的小组，你要把盯住你的组员或者教会同工们，盯住弟兄姐妹，每天有灵修生活，要把这个列在整个教会建造的非常高的优先，因为这是第一招，门徒的第一个指标，过一个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第二呢，门徒的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很少看到开成人主学，开这个班，开那个班，开什么神学班，开什么查经班，然后弟兄姐妹活在至圣的真道里面，我很少看到。比较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背经跟速读圣经，让大量神的话藏在心里了。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没什么书好读了，没有什么属灵的书籍嘛，所以我们整天就比赛 K 圣经啊，看谁 K 的凶啊，一年可以读几遍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速读圣经是速读得很凶的了，背圣经背得很凶。后来呢，教会好像不太看重这个了。还好穆约翰来了， 啊，所以牧羊汉又再次的鼓励台湾的教会要读圣经，好多的教会鼓励小组长一天读十章，一天读十章，大概一年圣经可以读个两遍。我是很希望你不要停下来啊，速读圣经，不求圣解没关系，读过就好了，读过就好了。因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重要的神的话能够收藏在你的心里，好像神的话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那过去呢，读经大概都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这几年我其实比较鼓励，如果能够能不能推动单卷的速读了，譬如说腓利门书几章啊，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 有几章啊，只有一章嘛，所以礼拜一就读五遍，礼拜二读五遍，礼拜三读五遍，读到礼拜六读个三十遍，虽然不会背，但是重要的句子大概会记下来了。说我这有年纪的使徒，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啊，我可以吩咐你做何宜的事，然而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哦，啊，这么谦卑，这么尊重人，哎，话就藏在心里。你蕴藏神的话越来越多，那你说呢？比较长的经卷怎么办呢？使徒行传几章？28章，没关系嘛，像一个早餐的 ham， 吃瑞士香肠会不会捧着啃？会不会？不会嘛？怎么吃瑞士香肠？啊，切片嘛，切片。所以我就切片，第一章到第八章一片，啊，9到15章一片，16到21章一片，然后22到28章一片。然后我就先读第一片嘛，1到8。我礼拜一读1到4，礼拜二5到8，礼拜31到4，礼拜5到8，读了一个礼拜，只读了3遍，不够，下礼拜继续读，下礼拜读还不够，下礼拜继续读1到8，读个4个礼拜，读个6个礼拜，读到1到8，重要的句子都藏在心里。这样子比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了创世纪，然后读出埃及记，创世纪忘了，读了利未记又重新回埃及，我想又来得有效了，可以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大量的圣经藏在你的心里，好叫你面对一个试探，里面会出来一句神的话，好，面对一个诱惑，里面出来一句神的话，面对一个抉择，里面出来一句神的话，好，面对一个得胜，出来一句神的话，面对一个失败软弱，出来一句神的话。说一人虽然跌倒7次，仍然还要再起，哦，主啊，哎呀，我跌倒了6.5次，好了，还可以再起了，所以我还是要来聚会。能不能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啊？我去凤山最热闹的街头，我看到前面，哎呦，有一个女生走路，哇，婀娜多姿，秀发及腰，哇，这样像缎子，黑缎子一样的飘，比那个电视海伦仙度斯的广告还要漂亮，哇，不晓得这个女生长得多漂亮了啊！所以我就快走几步，想要偷看她一下，哎，里面出来一句话了。你要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哎呀，哎，可是我毕竟还是男人呢，所以虽然来了一句话，忍不住还是快走2步，哎，回头偷看一下，哎呀，里面出来一句话，啊，不是圣经的，章回小说的，不堪回首，搞什么？原来是个男生呢，男生留那么长头发干嘛呢？真是，哎呀。我同工有一个男生啊，留了很长的头发。我问他说：“你干嘛留长头发？”他说：“因为没有留过。”我说：“你太太同意啊？”他说：“我太太说我高兴就好。”哎，不过后来是剪掉，因为夏天太热了。男生留一个长头发干嘛？但是啊，我就懊恼得不得了，我干嘛呢？啊，不是明明出来一句话了吗？你要逃避嘛？你为什么还不逃避？你干嘛又这样软弱？我告诉你，门徒的生活就这样。门徒的生活不是天天得胜，而是在许多的挣扎的里面，在许多挣扎的里面，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情感上爱慕主，能够在理智上知道我照着圣经该这样，然后在意志里面愿意跟随神，这就是门徒的生活嘛。让我们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来造就自己。如果我们在我们一生的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刻都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如果能够这样，你觉得这是不是门徒呢？这才真是门徒哎。那第三个指标是什么呢？第三个指标说要在圣灵里祷告，所以第三个指标是什么？ 第三个指标是操练，操练祷告，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随时多方祷告的生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和那属灵气的征战，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平安福音的鞋，手里拿着信德的藤牌，然后厉害的来了，拔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果然是活泉灵粮堂，圣经很熟，但是下面还有一句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不要停在那里，因为那里新标点符号不是句点，那也是分号，下面还有啊，接下去啊，不要在那里被分段砍断了。下面那一句是什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什么叫随时多方的祷告？除了祷告会之外的时间都叫随时了，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什么叫多方？任何一件事情都叫多方。我们祷告很容易操练，都是像坐在宇宙穹苍之上的上帝祷告，但是却常常忽略了这位上帝却也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很少跟他对话，对吗？我们很少跟他对话，所以我们要操练随时多方的祷告。好，我又开车了啊！哎呀，前面又塞住哎！好，纽约来的老总今天跟我约了19点要开会耶，我这样塞啊，塞到办公室起码9点半，迟到半个钟头，这种老外大概就会把我砍头了。好，我今天大概会被 fire， 真讨厌哎！我儿子功课今天早上才问，为什么昨天不问？我太太平常都不啰嗦，今天早上跟我啰嗦半天，害我现在塞在这里。哎呀，怎么办呢？前面两个警察在那滑手机，在干嘛？也不会来疏导交通啊！两个摩托车插我前面，怎么那么白目呢？骂尽天下的人，对吗？这是一般的人嘛，甚至基督徒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呢，我是活泉灵粮堂的信徒啊，陈牧师要我们操练随时多方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心里怎么样？焦躁不安会不会？会啊，我是人啊，哪里不会焦躁不安？但陈牧师说要随时嘛，这个时候就来了，所以要多方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来了。主啊，阿伯立马帮帮忙呢，啊！你感动一下那两个警察，不要再滑手机嘛，来疏导一下，让我赶快走啊！主啊，你感动一下这两个白目摩托车，让他走开啊，要不然我等一下起步慢了3秒钟。祷告可以这样祷告吗？没问题啦，你不会得罪上帝啦，你尽管可以这样祷告，这叫随时多方的祷告，你知道吗？啊，如果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常回到内心深处，凡事求问。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操练一种生活。这个生活叫什么？这个生活叫做跟从圣灵的引导。好，门徒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借着每日的灵修的操练，让我们过一个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第二，借着圣经的速读跟背诵经文，能够让我们过一个随从神话语的一个生活。第三，让我们借着随时多方的祷告来操练随从圣灵。如果门徒能够过这三个生活，我觉得这就是门徒了。但是呢，这三样生活很像什么？你看一个孩子啊，孩子会不会吃饭？ baby 要不要吃饭？ baby 要吃饭，他吸什么啊？吸奶瓶哦。你看这他在高音啊，牺牲只会喝牛奶呢，他怎么不会吃牛排？他刚生下来10个月，会不会吃牛排？不会啦，他只会吸牛奶啊。那你说奇怪，这孩子怎么都不会运动呢？运球、打篮球都不会呢，他只会在床上东踢西踢，哭，然后身体扭来扭去。他有没有在运动？他在运动。他要不要睡觉？一睡睡几个钟头？啊，一睡怎么睡12个钟头？你担心死了，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才出生3个月嘛，3个月就3个月孩子的吃饭、运动跟睡觉的样子嘛。那你儿子已经12岁了，动都不会动，还在吸牛奶，不会吃干饭，你要不要赶快送急诊呢？要送急诊不是吗？到什么时候就照着什么时候行，但是这三样，从一做基督徒、一信耶稣，你不要搞太多的教义性的东西。你需要做的就是这三样：操练他开始灵修， 超天他开始导读圣经，超天他开始会跟圣灵对话。如果能够这样，我告诉你，这叫什么呢？哎，我不晓得啊，在圣经的属灵人物里面，你的英雄是谁？不要跟我讲耶稣了，耶稣之外，谁是圣经人物你的英雄？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你的英雄人物是谁？你觉得最属灵的圣经里面的人物？啊，谁啊？大卫。你说的大卫是什么时候？下午四点才出来散步的那个。你说的是哪个大卫？我以前的英雄人物是摩西了。我觉得哇，摩西真厉害！你看，摩西带领60万人出埃及，哦，真是够威风。摩西当年所定的律法，经过2000年到现在，纽约还有人在遵守，街头，哇，真厉害啊！摩西是我英雄。后来我发现，摩西再怎么英雄啊，也不过才40年嘛，对吗？有一个人比他厉害嘛，他一属灵300年，啊，叫什么名字？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才是英雄啊，对吗？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但是呢，不知道他做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所以他是我的英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啊，让我更慌的是，圣经还这样说：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最属灵的人在哪里属灵，并且生儿养女。哎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原来属灵不是在教会，属灵不是在小组。属灵生活要在哪里？生儿养女，在你的家庭里面能够活出门徒的样子，在你的社群关系，在你的职场里面活出门徒的样子，那个才叫做门徒了。你在教会、在小组里面，那个不算，那个只是练习了。啊，隔壁一个学校，来200公尺、100公尺的跑道，好。我拿一个信号枪，我面子比较大，我帮你找中华民国奥委会的主席，拿一个码表到那个终点去帮你测测，看你100公尺跑几米，跑几秒。结果我信号枪棒，你就往前冲，哇，9秒2，九秒五就好了，9秒5怎么样？啊，100公尺9秒5，放鞭炮啊，你还不啊破纪录啊？但是算不算？啊，在隔壁。国小的操场算不算？不算了，今天风太大了，不算了。啊，哪里才算？请你报名参加奥运，那个才算了，比赛场才算了，旁边那个练习场不算了，对吗？你来教会多属灵不算数啊，在小组多属灵不算数啊，哪里才算数？生儿养女哎，好，在你的社群生活，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的职场生活，那个才算数啊。我不是说不要练习了，你不用来崇拜，你不用祷告会，你不用小组，不是啦。没有一个运动选手，任何一个运动选手啊，戴资颖啊拿冠军，能够不练习吗？不可能，运动选手练习的时间更长，对吗？所以你要练习，好好来聚会，好好参加我们的课程，好好报名啊。无论有没有早鸟架，你赶快报名吧。啊，你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练习嘛，要练习，你没有练习怎么能够上场呢？但是没有一个教练带着他的选手整天都在练习却从来不上场，没有上场你都没提金牌呢。好，所以呢，我们说这叫门徒。如果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不再建造聚会，不再建造事工，乃是在建造门徒，这一场疫情呢，我觉得就让我们开启了一个很多元的思考。啊，教会什么是不可少的？门徒是不可少的，只要没有门徒，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它可能是一个宗教的社团，可能是一个宗教服务的场所，但是它不会是教会。那如果都是门徒呢，主日崇拜能不能来没关系呢。啊，就算在家里你一样是门徒啊，你要在那里敬拜，虽然没有在这里，虽然你不能来祷告会，但是你祷告得很火热啊！啊，虽然没有参加幸福小组，但你传福音比别人传得更好啊！啊，虽然在教会没有服事，但是你服事家人、服事社群的，服事你的职场的人，服事的更叫人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为什么？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门徒了。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门徒的概念，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重新再回来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做教会？到底什么叫做教会？如果一个门徒过一个正常的门徒生活， 你会不会爱人？门徒会不会爱人？是不是只有在小组？小组不算，小组练习。比赛在哪里？好，我们说在职场吧。你在职场会不会爱人？会不会？如果你是门徒，要不要爱人？要爱人。那个人很可恶啊，在我们职场那个很可恶，所有人都讨厌他，没有人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可是圣灵开始对我说话，因为随时都往祷告嘛。啊，圣灵对我说，啊，说那个人很讨厌，对吗？啊，可是我为他钉十字架。而早上灵修的时候，正好读到要爱你的仇敌。哎呀，主啊，你干嘛这样不放过我呢？啊，所以我只好去关心他。虽然那个人大家讨厌，我只好去关心他。原来他那么讨厌，是他背后有一堆人生的故事，他人生故事非常的悲惨。好，我就教他祷告，我就陪他祷告，我就分享一节经文，今天早上读到的，送给他。我会不会陪他走过痛苦的路？当我陪他走过痛苦的路，我有没有机会把耶稣介绍给他？当我有机会把耶稣介绍给他，我有没有机会把他带来我们教会？带来我们教会叫小子号牧养他。但是我的经验呢，多数人带不回来。那带不回来怎么办呢？我就来跟陈牧师说：“陈牧师啊，我痛苦不堪。我们办公室那个最讨厌的，我去爱他，我们办公室人都笑话我。但是我真的陪他走那痛苦的路，传福音给他，信耶稣了。可是礼拜天不容易来啊，因为他住在左营，不容易来我们这里。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哎，陈牧师授权我，督导我啊，让我跟他在一起，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要成全。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在办公室，能不能成立一个教会？这算教会吗？哎，你怎么说不算？人家耶稣都说算，你怎么说不算呢？耶稣明明说算了，耶稣说两个人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带着他，那牧师同意我，我就带领他。我礼拜天来这里聚会，因为这是我的核心的教会。我礼拜二、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带着他在公司里面，每一天带着他灵修。礼拜三中午带着他祷告，礼拜四带着他读经，礼拜五带着他敬拜。那礼拜天他来不了没关系，我来就好了。啊，如果是这样，我在那里能不能建立一个叫做微型教会可以吗？我可以建立一个微教会吗？我告诉你，微教会不但耶稣说两个就可以。在整个新约的书信里面，你看见一个城市里有大的教会，跟在家里的教会是同时存在的。罗马大概有3000教会，因为是帝国的首都。可是住在罗马的亚居拉、百居拉家里还有一间教会。哥罗西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在哥罗西那个城市里面的腓利门家里还有一个教会。老底家你不太喜欢，说它不冷不热，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有一个大的教会啊。虽然你说它不冷不热，可是在老底家那里有一个女的信徒啊，叫宁法，在宁法家里还有一个教会。所以城市的教会跟信徒家里的微教会其实是并存的。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活泉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过的都是门徒的生活，你一定会爱人，你一定要传福音给人，把人带回来，这种叫做小子，好好牧养他，会长大成为少年，好好训练他，然后成为父老，会继续在他的职场去爱人。那带不回来的怎么办呢？带不回来，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微教会。那个微教会是属于我们凤山活泉灵粮堂的。我在市政府上班嘛，所以呢，我那个只有3个人呢、啊。我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凤山活泉灵粮堂市府微教会，这样可以吗？那至少我认同这里嘛。那我们凤山活泉灵粮堂能不能每2-3个月来一次大的节庆，我们各地的微教会通通回来，在这里受洗，在这里领圣餐。那平常呢，平常我礼拜天我是来这里聚会，可是礼拜三呢，礼拜三我们有查经，礼拜四我们有祷告会，礼拜五我们有崇拜，几个人？3个人，这样可以吗？啊，耶稣说可以了，你怎么不点头呢？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所有的门徒都能够这样做，大使命才真正能够完成。如果我们只有礼拜天会来这里聚会，礼拜到礼拜五我们跟我们的同事生活一模一样，好，我们跟我们邻居也一样，邻居夫妻吵架我们也夫妻吵架，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哪有夫妻不吵架？邻居修理他家犬子，我们修理我们家犬子，两家犬子都在哭啊，鸡犬相闻，不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跟邻居有什么差别？只有礼拜天啊，他去海边钓鱼啊，那我们来这里聚会，不过跟他还是相同了，一边聚会一边 也在钓鱼，差不多钓鱼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能够为主完成大使命？你怎么能够转化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为主赢得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在这地上能够建立上帝的国度？我看都不能够。啊，昨天陈牧师开车带我啊，然后一进来，他告诉我说啊，隔壁那块草地啊，是我们认你的啊，教育局说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土地所有权属于他就可以。陈牧师问我说，夏牧师，你觉得这块地要怎么用？他好像老觉得我最懂得地怎么用那样。但是我告诉你，当他问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回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回应是要为下一代，这要留给下一代。那下一代做什么？这么大一片草地，我们来开一个冒险教育中心可以吗？好，搞一个高空冒险，搞一个低空冒险的，做一个攀岩场啊，做垂降，这年轻人爱不爱？很爱呀、啊，很爱呀、啊！你那边吸引一堆年轻人来，然后我们写一个方案给市政府，这一些设备请他投资啊，甚至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训练员薪水，请市政府付？我们来开一个冒险教育学校，可以吗？可以，如果是这样，那如果是一个冒险教育学校，譬如说礼拜六下午，我们是从3点上到5点，如果是这样，冒险教育学校，能不能上课到最后呢？我们所有的高空低空都吓得半死了，最后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嘛。好，耶稣跟门徒在船上，突然起了风浪，门徒吓得要死，不过耶稣还在船上嘛。啊，所以你们不用怕，站在高空不用怕，跳下来下面有确保啊，而且耶稣在我们当中，你怕什么？可以读一节经文吗？好，可以祷告吗？可以为他们祷告吗？可以吗？啊，可以唱一首诗歌然后才散会吗？可以吗？每个礼拜他都来，每个礼拜他都来，虽然没有进来我们这里，但是在那里每个礼拜都来，我们也有一点简单的读经唱诗歌祷告，可以这样吗？如果可以这样，你能不能把它看成一个教会？不太像。那不然像呢，我就发明另外一个词了，叫什么？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类教会吗？啊，类教会。端午节，这些铁路局司机竟然不肯加班呢？不肯加班其实就罢工，你知道吗？他们就真的罢工了。不过那个交通部长很狠哦，他不妥协哦，所以交通部长搞什么？他们没有关系。好，我开类火车有没有？还记得吗？他搞类火车嘛，就是用巴士接驳嘛。虽然从台北到台东，本来坐火车3个钟头半就到了，结果呢，开类火车开了6个钟头，我至少像火车嘛，不怎么像，不过也像。懂得这个类吗？类似，非典型。我们可以把那个东西当做一个非典型的教会吗？类教会可以吗？啊，我们可以有微教会，我们也可以类教会，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外展。你怎么一直在做外展？外展就一直进不来，你把它当成一个类教会。你布道会都希望他来了，而现在没有布道会了，你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来，你为什么不好好当做一个教会来牧养他呢？迟早他们当中慢慢有人就会信耶稣。陈牧师还跟我说，你们那个五饼二鱼啊，靠马路那边呢，要开一个咖啡屋，对吗？好。开一个咖啡屋，以后啊，能不能部校收放假收营的时候，听说很多很多都不肯进去，然后一定要等到晚点名，9点到8:50才要到，然后都在外面 seven 啊，全家都在那里喝咖啡、饮料、聊天，对吗？我们男生当兵的都懂嘛，那么早进去干嘛？见到班长要跟他敬礼，算了，我还在这里喝可乐吧。所以呢，我们准备在那里卖咖啡。能不能找一个时段，休假的那一天呢？我们晚上啊，六点到8:30呢，能不能去叫一大桶的可乐，免费无限畅饮，可以吗？叫那些部校的孩子通通来喝可乐，等到他差不多要进学校了，大概8:30要离开，你就8:15说来，好，我们现在开始类教会的聚会，好，来带大家唱一首诗歌，唱一首比较啊。主要赐你平安啊这一类，鼓励他，然后请每一个人抽一张我们那个先知卡片或者天父的信，有没有？每个人抽一张，抽到了你读的时候感觉心有戚戚焉，来站起来读给大家听，可以吗？然后牧师读一节经文，讲3分钟就好了，然后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好，时间到了赶快回去吧，晚点名来了，可以吗？如果能够，而那个诗歌你不要换，每次唱同一首没关系了，他晚点名唱的同样一首啊，不是吗？ 所以你可以唱同一首吗？鼓励他雄壮威武啊，什么什么风云洞之类的。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类教会吗？如果他在这里受训三个月，每个礼拜都来报道一次，每个礼拜都来报道一次，你只要叫一桶可乐让他无限畅饮就可以了，可以吗？你可以把那个当作是一个类教会吗？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做，你知道吗？好好，那其实你要让我再讲下去，大概你就要进食祷告，你也不晓得要讲到什么时候。好，那我们说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发展微教会，我们可以发展职场的教会，可以发展咖啡屋的教会，可以发展美容院的教会。如果每一个人，你会想一个美容院在教会隔壁，那就美容院的女孩子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啊？礼拜天她就进不来啊！我们九点主崇拜，她九点已经在剪头发了。你布道会永远七点半，她要九点才收工，她什么时候才会进来？我告诉你，你要等着人来的这种宣教策略过去了，啊，你还想开餐厅不想当外送，你就完蛋了。你开餐厅，这场疫情你还撑得住吗？台北青叶餐厅都关了，啊，大三元我很喜欢的关了，太多的餐厅关掉了，因为他不肯做外送，对吗？教会一样，教会一样，你不做外送，你就等着关了，不是吗？啊，就会被淘汰掉嘛。我们为什么不能外送？主日崇拜可以外送吗？你不要永远只想到福音，把主日崇拜建立在那里。我们训练一个人来上我们的课，他一年当中建立三间教会，一家在洗衣店，一家在美容院，另外一家呢是在他的社群里面。他社群的这个一个月一次崇拜，一个月崇拜一次可以吗？可以是教会吗？可以了，没问题了。我说那是洗衣店，你送一件衣服去洗，拿一个单子就回家了。这是过去嘛？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活泉的门徒啦，门徒要怎么样？你送衣服去洗，要不要关心那家老板？关心他嘛。所以不要拿单子就掉头走啊！你要问他：啊，你哪家老顾啊？啊，你住的是多少位啊？多少德山哦？哦，啊，德山刚要什么人多呀？哦，你妈妈有个多少德山了、啊？啊，妈妈好些不？哦，痛风哦，哎呀，足可怜。我是凤山活泉灵粮堂的信徒了，我牧师要求我们要常为人祷告，耶稣很听祷告，我为你妈妈祷告好不好？让这个礼拜痛风能够痛少一点，不会那么痛了，他会不会接受？什么偏方都肯吃了，哪里祷告不接受的？你就为他祷告，祷告完拿单子走了，下礼拜再来，下礼拜又送衣服来了，你问他：哎，啊，你妈妈有告谁不？有哦，这礼拜有告谁？我的灾啊！我这个礼拜有三个中午没有吃饭，为你妈妈祷告啊，对吗？啊，然后你就跟他讲，我拍摄给你讲，我祷告啊，其实比较没有效，你自己祷告比较有效，因为那个是你妈妈，不是我妈妈。所以如果你自己祷告，其实比我祷告有用。你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祷告？三股都喝啊，啊，亲爱的耶稣啊，让我妈妈痛减少一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今天祷告之前呢，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不好？啊，刚才那两个的酒，就你太太就会出来了，啊，下礼拜再来。我唱歌之后，我读一节圣经给你听好吗？啊，只有你太太来，就我们三个，叫你儿子一起来了。你从一个关心，一个带祷，加一首诗歌，加一个经文，太太来，孩子来，隔壁邻居来，你就变成一个微教会了，不是吗？这就是门徒的生活嘛。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因为我们不愿意过门徒的生活，我们只愿意过在教会里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教会基本上是不够健康的。这种不够健康的教会，经过这场疫情，不晓得到哪一天才要恢复。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应当总要有一个截止点吧。啊，保罗啊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啊，论到单身的，我没有从主来的命令了，所以呢，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所以现在我也准备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啊。我说的不算数，陈牧师说的才算数了啊。我就在想，哎，如果啊，我们能够准备一个聚会啊，能不能祝棚节，我们来办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个聚会是祝棚节回家聚会了，回家聚会，我们宣告我们的直播，哎，对不起啊，在线上的。我说了，我说了不算数，陈牧师说了才算数啊！啊，如果我们定祝棚节，今年祝棚节比较晚一点，10月9号，礼拜天。那10月10号， 放不放假？放假，放假。所以礼拜天搞累一点没关系，因为十月十号放假。如果十月九号祝棚节，我们宣告我们的直播要停了，请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通通回来。而且祝棚节是秋收之后的节期哦，所以把秋天收割的通通回来。现在到祝棚节还有几个月，七月、八月、九月，还有三个半月嘛，三个半月，能不能在场的实体的所有弟兄姐妹，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去盯一个人，盯什么样的人呢？盯一个你朋友当中确诊的人，多不多这种人？我们同工120个，确诊的总共28位，他们虽然确诊，不过都很高兴，啊，因为保险公司付了一笔钱给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去关心一个确诊的朋友吗？你职场里面的，或者即使没有确诊，可是他天天担心，不太敢出门，有这样的人吗？能不能在这三个月当中常关心他，送一首歌给他听，好，送一点经文给他听，把什么天父的爱送他两张，我们的先知卡片送他两张，关心他，关心他，好，关心他。然后呢，祝棚节那一天有没有可能请他来？如果能够，秋收嘛，献给主嘛，然后我们直播到那一天就停了，就停了。那如果停了之后呢？我不是说就停了，对了，我说停了。但是呢，我们新开一个教会，可以吗？好，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有一个新的教会要开始了。我们什么样的教会？凤山活泉灵粮堂的网络教会开始，可以吗？啊，直播停掉了。我们另外开一个网络教会嘛，所以实在需要在家里不方便来聚会的，你跟牧师报备，请你重新申请加入凤山活泉灵粮堂网络教会，因为网络教会你要注册嘛，所以进入网络教会。那网络教会谁来经营呢？不要陈牧师、梁牧师他们了、啊，我们这种啊，头发这么白，什么漫威电影我连一部都没看过，这种人就该下来了。网络教会谁来搞？让那些看过漫威电影的来搞了，啊，交给青年崇拜，让青年崇拜所有的人一起去经营网络教会，有没有可能？他们才懂得这种东西啊，我们不懂啊。我们在家里碰到电脑的问题都要去找谁？啊，猛林孙啊，林孙啊都会啊，啊，因为他们是这样长大的。我小孙女在纽泽西。前天毕业典礼刚拿到这个总统奖，小学了，小学连续6个学期第一名，所以拿到总统奖。可是啊，当他还不到2岁，话都不会讲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他家，他就来缠我，跟我要一个东西。他说：“爷，我要阿爸，我要阿爸。”我的天啊，我们在这共享，什么阿爸？到底他要什么了？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叫他妈妈。我说他到底要什么来？来一直跟我吵要阿爸，到底他要什么了？我媳妇跟我说：“老爸，拿一个 iPad 给他呢。”原来他说的阿爸是 iPad 了。我就从我电脑包拿了一个 iPad 给他，没有 menu， 啊，不需要开训练，他自己拿着 iPad 就能够找到他要的那个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再也不会跟我要阿爸。他们是这样长大的。你以为这种人坐在这里能够受你的牧养吗？啊，你以为他在这里能够参加门训吗？他搞不好在那个网络教会，他能够得到更足够的牧养呢？叫这种人去开网络教会，我们这种漫威电影都不看的人，哪里能够搞网络教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祝棚节，我们说回家嘛，所有在网络上看直播的，以后我们没有直播，请你礼拜天要回来。我们一堂不够，我们就2堂；2堂不够，我们就3堂。那每个人带一个，因为收割嘛，啊，所以呢，网络上的人带一个回来，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网络虽然有600-700个人在线上，但等到回来的时候，我们惊讶，哎呀，我们这段时间就在网络聚会，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比以前人更多，哎，容纳不下，哎，哇，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神迹，可以吗？这是祝棚节嘛。然后我们宣告我们网络直播停，但是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我们要开网络教会，活泉灵粮堂的网络教会，有可能吗？如果能够啊，这个我没有从主得到教训，我只是把我意见告诉你，嗯，所以我说的不算，陈牧师说的才算。 我们如果能够开网络教会，我们就可以开冒险学校，当然就可以有类教会，我们就可以开部校的那个收教的那个类教会，我们可以开，我们可以开学校，学校就有好几个类教会的班了。好，我们可以开领袖训练营啊，我们可以开这种类教会的这种形态。我告诉你，在主后的第四个世纪，教会中最大的争论就是上帝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上帝，怎么会带着物质的身体呢？哇，吵了半天，有很多人被当作异端都给烧死了。后来总算搞清楚了，上帝是三一的上帝，耶稣是神人二性的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好了，等到16世纪1507嘛，好，马丁路德出来了。那个时候教会最大的争议就是人要怎么样得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我要买赎罪券吗？当时说你买赎罪券的钱呢、还没有丢到那个箱子，刚刚放手那个金币啊，还没有掉到箱底，当声音还没有出来，罪就已经赦免了。后来知道不是了，什么爬天梯念玫瑰经没用了，因信就称义了。哎，救赎论的争议过去了。等到了20世纪，教会最大的争议就是到底圣灵是谁，到底圣灵是谁。好，吵了100年不是吗？从1901年一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吵，台湾还算好一点，我们比较没有争得那么厉害，大家对圣灵比较多认识，感谢主。而进入21世纪，教会最大的争论是什么？教会最大的争论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教会。感谢主给我们 COVID-19 冲击教会，强迫我们快速的进入下一个世纪的叫新的模式的教会，新形态的教会。而新的世代呢，就是主再来的世代，主再来的世代，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让末期才来到。因此当耶稣再来的这个世代，教会如果再用过去的那种传统的模式继续的经营，耶稣没有办法再来，人数没有办法满足，时候没有办法满足，除非我们愿意接纳多元化的教会，多元性的教会，教会不再是在会堂里面，在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在餐厅，在美容院，在每一家公司，在各个社区。除非我们接受这样的教会，我们这里是我们的核心教会，不会乱掉，那我们的延伸的教会都会回来。如果能够这样，我告诉你，这是唯一能够满足下一个世代，能够让大使命真正完成的一种教会的模式。未来的教会模式是多元的模式，各式各样的模式，但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门徒，每一个人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只要做到这三样，我刚刚讲的这三样事实上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的模式。虽然以诺与神同行圣经找不到门路啊，但是等我知道这三个，我觉得这就是以诺与神同行嘛。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啊，有太多的招式啊，一下子什么达摩神剑呢、一下子什么伏魔拳法，现在最厉害来了降龙十八掌，但是啊，却不肯练内功。所以你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一招出去叶子都不会摇一下，因为你不练内功嘛。什么是内功？我刚刚讲的这三个，我觉得是内功，操练过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操练过遵循神话语的生活，操练在圣灵里祷告，随从圣灵的生活，借着灵修，借着速读圣经，借着随时多方祷告，让我们做主的门徒。只有这才是内功。当内功练好，举手投足都是高招了。而练了一大堆招式，不练内功，事实上只是虚耗年日，最后呢，只能够街头卖艺，如此而已。让我们经过这一场疫情，到了9月，陈时中可能会宣布出国旅行团可能开放，入境的也许变成0+7，所以不用再关了，都已经改变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教会只是重新恢复以前的样子吗？只是这样吗？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让我们跨进一个新的世代，如果能够让我们用今年的祝棚节成为我们一个转捩点，当祝棚节过的时候，让我们说我们活泉灵粮堂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度性的教会，我们要建造神的国度，转化凤山，转化台湾，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国度。让我们在新的国度里面来做主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把你的教会恭敬交在你恩典的手里，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说你要建造教会，主啊你来，我们欢迎你来，在我们当中建造你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荣耀你，随从你，让我们教会能够被你所用。求主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同工，使用所有的小组长，让我们同心来建造荣耀的教会。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阿们阿们阿们